刚才我们说哈，神的属性是这么的丰富，但是因为我们中国的教会呢，因为从西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受到，特别是美国的，当然英国、欧洲也不例外，美国的宣教士的影响，宣教士到中国的一般的教育程度，只以美国的宣教士1900到1950这段时间为例，Dr. M. Cyril Bates B-A-T-E-S 做过一项的研究，发表在一本费正清主编的一本的书 John King Fairbank Editor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他做的统计呢，说1900到1950的到中国的美国宣教士平均的教育程度是大学毕业，在大学里修过三科圣经或者神学或者伦理或者哲学或者基督教教育等等。那我加上一个评语，就是相对来说留在美国牧会的同一类的基督徒啊，就同一类的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公理会这些的牧师们呢，是大学毕业读三年神学，包括希腊文等等，然后才出来牧会的。所以我们中国的神学教育从来就是贫乏。我是在一间高中毕业程度的圣经神学院长大的，我在里出生的，我知道我爸爸的书架上有多少的神学书，然后神学图书馆里面神学的书又有多少，差不多一样这么多，50年代。后来我父亲是少有的去了美国留学两年，而且回来做圣经学校的教务主任，然后再去5年之后再去美国进修。讲这么多的意思就是告诉各位，神的属性是必须要下功夫的。建议各位用一本书来做你的未来10年的个人灵命成长的教科书。你捧着它灵修3个月放下来，1年半之后再捧它3个月灵修，每天读半章就够了，不过要重复。那半章呢，再重复一次，1天之后重复或者2天之后重复，等于一章呢要用4天，来读完它。这本书就是《认识神》，巴克的《认识神》，有简体版，有繁体版，请问网上有没有？有了哈，认识神，认识神是要这样读的。认识神跟标杆人生根本是两码事。一个是可口可乐，一个是鸡精或者蜂皇精。所以你不能用喝可口可乐的方法来喝蜂皇精。OK？你读完认识神还不够胃口的话，我还可以介绍，不过再介绍的书就是英文的了，就是清教徒的一些的讲神的属性。你每一章好好的去思考，加上看那些经文。目前这本目前的封面是白色的，后面有几句话说这本书是20世纪最重要的基督教书籍，因为它是以解经为本的教义书，也是有教义架构的圣经研究，要好好的读默想。谁说的？林慈欣说的。其实的不是我说的，不是仅仅我说的，西方有好多的牧师都在讲同样的话，不约而同的。这本书只不过是巴克写给大学生的一些杂志的小文章收集起来而已。他目前在写他的系统神学，不过已经80岁了，在写门徒神学，Doctrine for Disciples。他10年前就告诉我大家写了，不晓得出版了多少，还没有看到。就是好好的下功夫看神的属性，读巴克的书，读完巴克的认识神，你再回去读约伯记、诗篇、以赛亚书，特别40章到66章。这样说好了，你再回去读四福音，去认识耶稣基督，就完全不一样。因为所有耶和华所示的属性，耶稣基督都是。所以我常常说，不要把耶稣看着一个嬉皮士，
柔柔的长头发穿着拖鞋在沙滩旁边走，不是的，主耶稣就是那一位至高的永恒不变的至圣至智慧的神，那位在加利利海边呼召门徒的是那一位神啊。好，神的属性。好，经验主义。经验主义呢就是把希腊的哲学揉在基督教信仰中。那你问伯克夫有没有这样做呢？我承认也有的，有的地方做的不恰当我会指出，做的有用我也会指出。因为呢，经验主义这四个字呢还有另外一个定义，除了说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与基督教的信仰柔和，还有另外一个定义，是什么定义呢？就是一种思考、教学或者写作的方法。我讲完之后，你一听就懂的。我慢慢讲啊。你知道什么思考的方法？比方说，第一，提出问题。比方说，上帝是一位还是三位啊？给提出问题。第二，把古人对这个问题的论说都要提出来，所以要好好读希腊文、拉丁文等等咯。我说真的是经验主义的神学家。那我们福音派当然就问了，圣经里面怎么说，对不对？旧约、新约，然后两千年来所有的神学家怎么说。第三，怎么样来组织 organize 组织起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呢？怎么组织起来？那刚才我说对所有的旧约、新约还有不同学派的看法，当然还有加上自己的评语呢，对不对？最后组织一套的回应出来，这个就是神学了。那你想一想哈，这样的做法是很合理的啊。你提一个问题出来，上帝属性是什么？好，那你先问，神学家一般先问，从早期教父到经验主义到宗教改革到自由派到新正统新福音派怎么说，然后呢，好了，这些都讲完了，现在就讲圣经怎么说，新旧约圣经。系统神学就是整本圣经对某一个问题的教导是什么，不只是一两节圣经。好，再来哈，你把问题提出来 ，define the problem， 你把问题的定义提出，然后呢，把所有学派讲的都走过一遍。所以，我们慢慢在读伯克夫，各位都听我讲的不晓得多少次，康德怎么说，黑格尔怎么说，施莱马赫怎么说，尼采尔怎么说，最后巴特怎么说？好，你这些都要铺出来，铺好之后，从头来过，问圣经怎么说？好了，圣经怎么说？讲完之后呢？你就要把这个问题组织起来。伯克夫一般的做法是什么什么东西的观念 the idea of， 就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圣经有讲的，我们要说得清楚，说得完整。比方说三位一体怎么说清楚呢？父是神，子是神，灵是神，可是父不是子，子不是灵，灵不是父，父是父，父是子在永恒里的父，子是子，子是父在永恒里的子，灵是由父和子而出，但是只有一个神，不是三个神，而每一个位格都有所有神的属性啊。那这大概十三四句话啊，就是把三位一体讲得清楚。我们还没有讲到三位一体啊，讲到三位一体的时候，我们很细的会讲的。你把经文列出解释好了，就要把圣经的教导整体的讲出来。可能讲完之后再反驳那些错误的教导，那你说这样做法是很合理的啊？我想这个不完全是西方人的文化的包袱啊。不过中国人呢，从传统写书不是这样写，传统写书呢做了第一步就完了。孔子怎么说？孟子怎么说？左传怎么说？公羊经怎么说？一大堆的什么说完之后就完了啊，是抄写的、剪贴的。这是传统中国的学术的写作的方法。西方也有，不过呢他做完这段之后还有后面一大段还要解释这些的古典，最后 归纳起来一个一致性的一个的啊整体的教导。那这个叫经验。凡是解经讲道，我用一个例子，美国的 John MacArthur 啊，不晓得他的书是不是陆续的翻成中文，他就是这样讲道的。清教徒也是这样讲道的。归纳式查经就是这样子吗？你读一读这段经文，再读，读第三遍，我是指你在讲台上面读，读完之后你大概用三分钟归纳一下这段经文在讲什么，特别是它的背景。然后呢，你说这段经文教导我们一二三项的真理，那哪一段的真理，先来个故事，然后再慢慢的讲，再引用其他经文啊，好啊，神学好一点，再引用其他的古代的作者文学哲学神学，那就是经验主义的做法吗？明白吗？你把一个问题提出来，引经据典之后整理出那个问题的应有的答案，就是经验。不过问题是，当时的经验主义呢，他们用了一些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比方说人的自然理性可以证明神的存在，那个是我们基要派不认同的。所以经验主义这个词有两个定义，有两个定义。我们这里用的是是贬义的。好，我们来看经验主义呢，当他们尝试是建立一个自然神学系统。什么叫自然神学？就是人靠自己的自然理性可以建立神学，可以认识神。当他们尝试去建立自然神学的时候，他们就说有三种的方法来决定神的属性。这三种方法就是成因法、否定法、超越法。超越法也可以称为，我现在多加一个翻译延伸法。第一，成因法 The way of causality。 成因法就是我们从果，世界上的果，推到一个因，甚至乎第一因，从思考宇宙被造物推到一个全能的创造主，从看到世界上的道德的规律，中国人的道和德啊，中国人讲的天道德就是这个嘛，就是宇宙中那个道德的秩序，推到一个智慧的全能的统治者，从果推到因，这叫成因法。二，否定法。否定法就是在我们的思考，我们对神的认识里面呢，要除去所有他所造的被造物里面的不完全的地方，这些不完全的属性呢，是与一个完全的存有是不符合的。然后呢，我们要说神就有这些的不完成的、不完整的相反词的那些的完美。再来一次哈，在我们对神的观念中，要除去所有被造物的不完美，因为这些都与一个完美的神不符合的。同时或者然后，我们称神是有所有跟这些不完美相反的那些的完美，神有这些的属性。我们用这种的否定法，就会言说上帝是独立的 independent 的，不依靠任何外在物的 infinite 无限的，不依靠无限的，没有形体的，广大 immense 就是无限，也是无限的意思啊。immortal 不朽的，不会死的， incomprehensible 不可知的啊。各位没有听过以前的课，不可知不是不可认识的意思啊，不可知有它的特定的的定义，所以各位请回去听 rpbc.sg 的神的不可知性那一段。OK， 那这些字不依靠外在物，无限，没有形体，不朽，不可知，都是从负面来讲神的。 等一下我会回来再讲这一点。第三， by way of eminence， 超越法或者是延伸法，这怎么一个方法呢？就是说我们在人间所发现的相对的那些的完美，我们称神是最尊贵的，就有最高的这些的完美的。按照什么原则呢？就是说按照这个原则，凡是在果存在的，就首先先在因先存了。而上帝既然是最完美的，上帝就是最绝对最无限的有这些的完美的。既然果就是被造的有这些，那上帝当然是最绝对最无限的有这些的完美的。这种的方法对某些人是很吸引的，因为它是从可知的延伸到不可知的。但是呢，伯克夫说这个不是教义神学正确的方法。那下面我会解释怎么样，为什么是不正确的。伯克夫说，因为这种的方法呢，以人做出发点，然后做出一个结论，从他在人间所找到的推到在神里可以找到的。在什么程度上这个方法用了这个原则呢？在那种程度上就把人用来衡量神， Man is the measure of God。 伯克夫说这个肯定不是一个神学或者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程序啊，在这里顺便提的英文是 theological。 那为什么我们用录音而不是用文字翻译呢？因为很多字啊，一个字英文有两个意思的。 This is certainly not a theological method of procedure。 你可以就直接翻译，这个肯定不是一个神学的进行的方法。但是还有另外一层的意义，另外一层的意义就是说，这个肯定不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进行的方法。那文字很难把这两个意同时翻出来，因为英文很多时候有重叠的意义。不但如此，这种的对神的认识呢，是基于人所做的结论，而不是神在他的话语所做的启示。但是这个又只是我们人类唯一有的足够的对神认识的来源。所以呢，虽然这个方法可以在所谓的自然神学可以用，就是从自然或者自然理性可以推导认识神，但是不可以在启示神学里面用。好，现在我要解释一下范泰尔他怎么样处理这两种的方法，就是否定法和超越法。否定法和超越或者是延伸法，他的分析呢就比伯克夫呢就更精准了。他们是同代的，对不起，范泰尔比伯克夫死晚很多啊，1985才去世。伯克夫呢2030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系统神学教授了，范泰尔当时才拿到博士学位才开始教书。好，那我的材料呢来自两本书，其中一本呢就是我的小老师介绍我的大老师的书。我的小老师是富兰姆 John Frame， 这本书是我的小老师27岁就出来教神学了，教到今天啊，所以我30年前就听过他讲课。他介绍我的老师范泰尔，这本书的名字就是哥尼流范泰尔，他的思想的分析。中间呢有100页是算是第二段啊，原著是第二段知识的形而上学 The Metaphysics of Knowledge，是第51页到186页，大概130页。这一第二部分呢又分14章， 那我翻译了啊，对不起，不是十四章，是从第四章到第十四章，一共十一章。啊，我把前面的四到十一已经翻成中文，啊，不过呢，只是在教学时候用的。那另外一本呢，就是班森所写的《范泰尔的护教学》，阅读与分析这本书呢，我们中华展望在明年2011年应该啊把这本书的前面的45%啊出版啊，我们已经有四章的翻译稿啊，那本书是我的学兄介绍我的老师 ，OK， 这两本书不同的地方是这本我的小老师所介绍的，就是介绍的方法中间会引用一些范泰尔的话，我的学兄所编的那本书，也就是我们2011年要出版那本呢，至少出版上半，是一本文集。就是说呢，因为范泰尔老人家呢，他每次上课都讲所有的问题，每本书都处理很多很多的问题。He talks about everything every time， 所以呢，不论是我的小老师也好，我的学生也好，还有其他的啊，还有其他的尝试呢，把范泰尔的思想分类，那我的小老师是分类来介绍，我的学生是分类把范泰尔的著作呢砍成一段一段能读的三页十页一页这样子，加上评论的介绍，所以那本书呢英文呢是密密麻麻的760页，加上范泰尔原文的注脚，再加上那个我的学生的注脚，现在呢又加上中文翻译者的注脚啊，所以至少三重的注脚。 OK， 那范泰尔呢对否定法和超越法呢就讲得比伯克夫更精，伯克夫已经点出那个问题在哪里了，他说是的，你这样子做超越法就等于把人当作是衡量神的标准，哈利路亚，绝对是阿们。那现在问题是，人是怎么样的做了衡量神的标准呢？这个，那难道不能用否定法吗？以赛亚书上帝不是用否定法吗？你怎么样把我与偶像比较啊？上帝老是这样问人的嘛，约伯记跟以赛亚书，对不对？那难道不能用否定法吗？啊，有合乎圣经的否定法和不合乎圣经的否定法，有合乎圣经的延伸或者是超越法，有不合乎圣经的延伸或者超越法，这个是我们下一节要讲的。